欢迎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专题。今天的讲员是郭振游长老，他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教导，为你讲解如何领人信主和造就门徒，来经历丰盛的生命。
我自己感觉到我服事的过程里面发觉到完训真的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是中国蒙恩的时代，很多人信主，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很多同胞信了主以后，就是追求的不是很稳，而且呢很多时候流水很高，本来是很多信主，但是呢真的很认真去追求的不是很多。我相信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带的不得其法。我所了解的耶稣的大使命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带人信主，但是呢也需要帮助他们做门徒，让神所教导我们要教他们遵守。就好像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找一个能够教导别人来教导他，这个就是一个门徒训练概念。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是普通的带他信主的话，他在生命里没有这自己感受，又说很难真的成长得很好的，但是有一个人陪他走的时候，走一段，那给他一个就是整个属灵生命的发展一个蓝图，然后鼓励他一下的话，对他刚信主那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没有做门徒训练，当然信主的时候发觉很多人流失得很高，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呢，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开始带人信主以后很注重门徒训练，结果呢很多都可以不断的继续坚持，而且慢慢培养成很好的同工，很好的忠心服侍神的人。那我过去曾经用这套东西带了很多的教会团契，而且看到很多的果效出现。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可惜的是，有些地方真的没有什么资源，我根本不知道那边有基督徒，他们有时候信主的话的确是没有人在旁边带他们，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次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说有一个属灵的比较好的比较成熟人带你，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这个机会，那怎么办呢？我们有许多人信主，所以我们就跟同工想，好吧，我们拍摄这一套的 DVD， 就方便如果是没有其他方法的时候，这个次好方法可以满足，就是你可以陪伴用 DVD 我们弟兄姐妹的拍摄的过程里面，就好像你在中间，希望这个你参与我们这个小组讨论那个聆听的时候，你自己做练习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成长，也希望你成长以后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带领其他人。最重要是你学了以后去带人，因为学的最多的是你去将那个生命的道可以传给另外的人。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拍摄这个门徒训练材料的，我想是主要原因。我的特色是说，其实呢，说真的，这套材料是很简单的，也是因为我希望是一个很简单的材料可以帮助。说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初心造就，某一个来也是初心造就。因为真的带一个门徒可能需要很多的过程，但是我过去服侍的经验里面，当一个人信主很重要，神给赐给他一个牧养器，就是刚刚信主的有一阵子是蛮火热的，很追求的，很可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帮助他，所以过一阵子的话就可能他比较冷淡了。所以呢，我就希望在他们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就带他们，其实就是个初心造就，但是呢用的方法不是一个好像是听讲座的方法，乃是跟他走一遍，一起走一遍，所以一个带一个的方法，是一个带几个的方法去一起去帮助这个一些刚信的人因为他刚刚是那个蜜月期是很重要的。那我设计的材料是方便他们不是要求很高，很简单的，就给他们信仰抓得稳，就开始抓得稳，主要达到两个目标，就是给他一个这个属灵成长一个蓝图，一个框架，然后给一个感觉激励他，更重要是陪伴他灵修或是怎么样的话，更神经上关系， 这样的话，跳到你的鼓励的话，他懂得怎么灵修，从神里面直接达到养分的时候，他以后的他可以懂得慢慢去成长，但是他需要人陪的。所以立志材料主要是就是要陪伴刚信的人，抓住他刚开始的那个密切的时候，给他打好根基。那带的时候，很多时候强调说生命影响生命，因为我感觉卢斯是用一个讲座的方法，很多时候很闷的，很多时候人家很听不进去。我很多时候讲究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其实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需要互动，不只是你讲，而是他听他讲。那从他讲的时候呢，你知道他现在就需要什么，你就对症下药，可能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几个人，不用很多，就是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方法，就是互相知道以后呢，你就更知道他情况里面，就帮助他。另外的重点是用自身的见证，就是你生命的见证。材料不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材料里面就给你一个话题，你就跟他分享这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经验，可能是失败的没关系，但是很真实跟他分享。那些信徒出信的话，他发觉哦，原来一个信这个道理不只是一个条文教条，那是有生命的，就在身上里面看得到。而且从他那边学习里面，他有问题你可以为他祷告，一起来经过，就陪伴他走一步。用的时候其实呢，如果你充分用的 DVD 的时候，我们希望是做到好像是有一群弟兄姐妹陪你一起走啊。那你用的时候你需要可能去看到，另外 DVD 还用一个光盘，里面是有我那个门徒训练手册，你可以电脑稿你可以印出来，印了出来以后呢，就看看那个里面的有个大纲，就是大概是第二页里面有个时间表啊，每个礼拜走一次，有十个题目，那最后有个考试。那希望你都印了出来以后呢，你就按他的顺序啊，比方说我看祷告第一堂，你就看看他祷告的题目，他内容又看手册上面，他有一些附注材料有看的。那听完以后你还是要做练习的，要背经文的。那希望你自己按照这个时间表，按照课程的一边做，然后呢就看那个录像。录像的时候，当你做完功课，每堂的我们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重温上一堂的主要重点，一部分是下一部分是讲到这一次的啊，我们主题内容，比方说上次讲祷告，这次讲到灵修。所以如果上次我讲完祷告你看完以后呢，就希望你按照那个课程表的需要练习啊那些东西先自己做，做以后呢，下一堂你就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做了功课，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灵修也好啊，我们解答题目也好了，就好像有人陪伴一起，我们很开心的很活泼的。那讲完以后呢，你就要听下一个主题，比方灵修。那一次一次的话，就希望过了时刻以后，对你基本上的信仰可以打稳清楚。那除了这个录像以外，其实光盘里面还有我这些这个文字稿，如果你有些东西你听漏了以后或是不清楚的，其实你可以看文字稿啊，在这边 啊希望这套东西你用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就是说你可能没有人带你，也就是用了，但用完走过一遍的话很重要。我希望你拿了一个材料去带另外一个人，因为我的经验学的最多是你去带人的时候啊，不是只是好像是看录像啊。我很不希望我就这套东西只是好像是主学的教材，看过一个就算了，因为这样就不能够演出所谓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我希望现在是次好的情况，没有人带你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方法学了。学完以后你自己保持跟神的灵修聆听神的话语的追求的习惯。然后慢慢的时候，人神在你旁边派一些刚信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一套东西，一份材料给他，你自己带他，不是给他看录像啊。那你陪他走，你忘记的笔记的话你可以回来看啊。但是你带他的时候，你就发觉就是圣灵的能力啊，你自己见证，你看他的成长，你会很开心的。这个才达到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希望你学完以后呢，希望你可以去带另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去带一个人，你就可以充分得到我们所设计的目标。首先当然呢，必要条件他们是基督徒，相信神的人， 因为我们答应信主，信主以后我们想这样帮他造就他们，巩固他信仰，然后继续走。那信主以后呢，如果是信主的，我希望那些材料的哈，最好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一些人他很希望去用这些材料去带另外一个人的人。就是你本身其实在主里面有几年了，有一段时间，其实你很多都懂的，其实很苦，没有什么好的工具，你很想去帮助你的朋友，但是没有什么工具。现在呢，我就将你所懂的东西很窝跃的整理一个材料出来，那你就用你自己的经验，你生命的体验，用我的工具去帮助另外一个人。第二个对象就是真的没有人带你，而且你是刚信主，那怎么办呢？就是治好了，就是希望你就看到录像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想陪伴你走。我信主是很多年了，但是我刚信主的人没有人很好带我，结果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基督生活的秘诀的全棒，很多时候就走了很多冤枉路，吃了很多无谓的苦头。后来我热身服事的时候也是很注重传福音，但同事犯了个老毛病，说福音是传了，但是就没有好好去照顾培养他们，结果流失率很高啊，很多时候他们举手信主了，但是来了一两次团契教会都不来了，而且生命也没有什么改变。后来我就痛定思痛，就知道这个不行，要完成大使命要全报，不只是一部分。所以你带人信主以后，我们花时间去栽培他，做门徒训练，可以一对一或是一对几个培养他们，去用生命的见证去鼓励他们，给他们一个难处，给他一个触动。最重要是留住他的心，让他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有用的，对他生命有用的。他留住他心以后，好了，他可以进去来教会啊团契的，我就慢慢可以再栽培他，比方说查经啊服事啊做同工。但最重要是第一步要留住他的心。当我这样做以后很有果效，很多人信主以后就继续来教会，有归属感，而且慢慢成长很快，而且很愿意服事。我感觉很大的改变，我感觉很有用。以后呢就开始有机会的，我就在其他教会跟团契来推荐了推广了啊，感谢神都很有帮助。有几个例子对令我很感动的啊，就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几年以前去的时候，后来过几年他又载我要去了，载我要去的在中间有一个姐妹，她在休息的时候来问我说，郭教你认识我吗？我说对不起，我看到很多人，而且我那个脑筋已经很不好了，又忘记了。他说我几年就是来参加你的门徒训练，但是我参加以后我真的去用，因为以前我没有材料，我很希望去帮助人，但是没有材料，但是因为有那个材料我就想用了。但是我求神给我一个，就好像你所说的一个比较容易受教的人，适合的人，所以我就祷告。所以人家要我带他门徒训练的，我不是随便带的，我现在在神面前祷告，诶，我平安以后我就带他了啊，不但是带他，每天要周到的，平常的时候我常打电话给他们，就是一个礼拜除了一个礼拜的聚会以前，我平常去关心他们，问他有没有做功课啊，跟他们一起祷告啊，诶，关系很好。而且一个带了信主以后，他们很追求，你知道吗，我已经带了八代了，带很多很多人啊，所以我听到很兴奋。我看到那个姐妹真的不是那个材料问题，真的活出那个材料本身所设计的原因，就是以她的生命影响那个生命。材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愿意投资你的生命去培养另外一个生命，就是圣灵借着你去帮助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在另外一层里面也是这样，我有一次给邀的会跟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缺乏材料，我就将我这个材料啊，介绍给他们，也放下我的光盘。其实我们聚会就是一个晚上而已，但是我没有很多时间，我就给他。非常奇妙，我大概一年以后回去的时候，他们用的材料已经成为好几个团契，发展的非常快。令我都很谦卑的是说，不是我在做什么，是圣灵在做事情。圣灵就用那些被见器皿的东西，他可以用来备证，是他爱这班人，他们没有材料的时候神就用材料，他们心追求的时候神就大大祝福他们。 所以我感觉到门徒训练，我们合乎神的心意，神就祝福我们，也借着我们祝福啊，我们弟兄姐妹来建立教会。
我是想谈谈是说门徒训练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讲门徒训练的概念是什么东西，而且呢怎么可以带得更好一点。这个是这一课，我们早上这一课的这个主要的重点哈，是跟他谈谈哈。在没有开始以前，我们想大家看看这一段经文，就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
这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的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现在凡事上的就是人听道，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探就后悔了。
好，请继续下去。
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
想问弟兄姐妹，谁讲这个比喻的？主耶稣哈，他谈到一个人来撒种。这个种子代表什么？这个经文所说大家都很熟了，就是道，而且呢它有不同的反应，有时间在路旁的时候很快的撒旦就吃掉了，有些是在前途的时候它在下面根不深，然后太阳一出来就晒死了。第三个是在荆棘里面挤住了就长不出来了。如果是我们想传福音的话，我们就希望是得到哪一个果效啊？就是后面好土的话可以结实几十倍啊，甚至100倍那么多啊。我们现在才谈到就是说福音的不同的一个反应，很多时候讲的福音不同的反应，我们发觉到其实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发觉有不同的反应，有些是说有些人根本听不进去的，听了又很快就拿走的，有些人很快接受，但是接受没有根，结果没有真的接受很多时候就不会很持久，有些真的接受了，但是呢有很多的思虑啊，各方面的话就挤住它，不可以长得很好啊。最好是希望是可以不但他信了主以后，他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可以长成几十倍、100倍的情况啊。那为什么有不同的反应呢？福音为什么不同的反应呢？一部分当然是啊这个土壤的不同啊。但我感觉到有时候也是跟我们撒种的人呢有关系的，这个方法的问题啊。那我们看看下面的哈。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在这边哈。有时说我们发觉我们些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了，做了很多属灵的带领一些属灵孩子，但是子孙不养，有个倾向是这样的哈。或是说你发觉有时候教会有个现象是说前门进后门出去，前门很大后门也很大。请问弟兄姐妹，前门大后门大是什么意思啊？
信
的进得快走得也快啊，就是留不住人啊。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啊，很多年的时候就是几十人进来，每个礼拜可能有不少的人信的来访问啊，但是呢通常不留得很住，留不住的很快就走了，前门进后门进去啊，很多时候留不住啊。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说，就算留下来的时候呢，慢慢就成为教会的侏儒。弟兄你说教会侏儒是什么意思啊？
侏儒就是有点长不大。
长不大啊，侏儒是头很大手脚很短啊。为什么说教会侏儒呢？就是说很多信主的时候，侏儒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小婴孩的，还可爱啊，但是大了以后他的发育不均匀了，所以爸妈就很担心了啊。那教会的侏儒啊，他为什么头很大？听得多啊，听得到很多啊。那手脚为什么很短啊？
没有应用
出来啊，而且没有什么服侍啊，结果呢就不均匀了啊。 所以令到很多牧师啊就很担心了、啊、教会侏儒。很多教会很多问题就是教会有不少的教会的侏儒。头很大，因为听到很大，所以呢很多时候给牧师讲到打分的。啊，今天几分今天分分啊，很多的一个判语啊，但是呢就没有应用在生活里面，他没有去真的去帮忙服侍。啊，这个情况啊。所以你们看到就是说现在我相信是我们中国人蒙恩的时代，你就看到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多人信主啊，很多人信主。但是呢信主是信主很多，但是呢真的是很追求而且成为神的门徒，而且可以倍增啊，而且帮助其他人的也不是很多。那为什么这个现象，如果是我们做的不好的话，就好像上次所说的，可能只是住在一些属灵的弃婴，他是信主了但是没有养他们。另外一方面是说可能是他们来教会的时候留不住，来一阵子就不来了，或是就是甚至坐在教会里面就成为一个坐在坐礼拜那种教会的侏儒啊，没有很好的发挥，很好的投入啊。那什么原因呢？我相信一方面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追求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带他们信主的人，我们的方法可能有一些不完全对的原因啊。我们看一看，那我们看看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有时候我们知道大使命，你知道我明白大使命，有时候我们明白大使命，但是没有完全明白它清楚啊。所以我们先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这个是很大家很清楚的哈、啊，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还是跟我们一起念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来。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耶稣升天以前，您离开门徒以前，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啊。他怎么说？你们要去，不是等在那边，要出去，使什么呢？万民，不但是中国人，啊，要需要是跟其他的民族来传福音的啊，是个宣教的概念。我们本国的国民要传，要其他人也要传啊，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的名给他们施洗嘛哈。然后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不但是带他们受洗，那么带他们信主，而且呢将神给我们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有什么应许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很清楚。很多时候大使命我们很注重是讲到前面，就是说我们带人信主了，给他们施洗了，但是后面的后续动作没有做得很好，就是没有将神所吩咐我们的都教他们好好遵守啊，都做了一半。那下面经文有些弟兄姐妹都很熟的，这就讲到门徒训练一个很握要的精神啊。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的2章2节，提摩太后书2章2节，好吧，这次我们想请姐妹听我们念一下，姐妹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我想问啊，这句话里面除了许多见证人面前，这个见证人以外的话，这句话提到几个人呢？有没有留意的？这句话提了几个人呢？三个哈、啊。首先谁写这句话的？保罗嘛，这个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哈。所以呢就有一个你是指谁啊，这里所说你就是提摩太啊，就是说属灵儿子。当你讲你的时候一定有什么？有我了啊，我就是讲保罗，就有两个人了啊。那保罗说吩咐提摩太说你要做什么事情啊？要教导人。但是这个教导人的对象有点特点的，是什么特点呢？
忠心能教导别人。
忠心能教导别人的，所以不是三个嘞。啊，除了许多见证人面前呢，还要讲四个人。一个是我保罗吩咐你提摩太找一个很有属灵繁殖能力的人来教导他。所以这个是世代同台，这个其实就是提摩太计划，就是门徒训练进萃了。保罗说我带你提摩太，那你现在成长了，我很希望你将我所带你的东西，你找一个人去带他， 当你找的对象的话，有个特点，这个人也很愿意去帮助其他人，那个就是代代相传了、这个就是提摩太计划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信主只是做了一半而已，你要需要培养他，希望培养他，他有一道一个点，什么是说他有能力去带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就是门徒训练一个握要啊，很主要的意思在那边啊。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教会带人信主啊，不是不想去做更进的工作，是有的，但是用的方法可能不是很对，他是带人信主了，但是呢就没有用对的方法。比方说一个教会开个布道会，布道会员不少人信主，信主完以后呢就邀请他下个礼拜来崇拜啊，透过牧师讲道崇拜来造就这个弟兄姐妹，信的弟兄就刚信的啊。我就问了姐妹，你说用透过跟牧师听牧师讲道来培养这些信信徒的有什么缺点呢？只是靠听到来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缺点呢？啊，对他们不是很确定他们的需要。还有呢，很单方面是单线啊，你单线的话你就不晓得他的真正需要在哪里，而且牧师所讲到的内容礼拜天不可能只是按照刚信主的人，因为在座有一些是可能信主两年啊五年啊，他需要照顾所有的会众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时候刚信弟兄姐妹呢要听了很久才听到，原来整个我们属灵生活里面很多秘诀要谈很久才听完啊。啊，这个时候已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时间了，我叫它是属灵的蜜月期。什么是属灵蜜月期啊？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啊，刚信主的有什么感觉的？刚信主的蜜月期有什么感觉的？很火热的，很追求的啊。还有呢？还有什么特点呢？刚信主的很感觉的，很兴奋的，很喜欢看神的话，还有什么感觉？你祷告啊，很快的，很快应验的，是不是？发觉到祷告的时候，刚信主的祷告，很多时候神很快应验的。反正是我们信主比较久的，有时候祷告比较晚才来的哈。我就问弟兄姐妹，为什么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很多人啊，很多人都有一个属灵的蜜月期啊？都为什么过来几个月就没有的呢？原因在哪里？对，要首先要加强你的信心嘛，要加强你的信心，所以呢让你有一个很兴奋的追求，而且呢祷告的时候很快的啊，还会要加强你的信心。那久了以后为什么拿走呢？你就不可以只是靠感觉了，它需要你开始吃一些干粮了啊。所以说给你碰碰钉，看看你有些时候还是要抓住神啊，在这个困难里面就可以熬练的信心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很火热的时候，我们就说属灵的蜜月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最好带他们做门徒训练。如果只是靠听牧师讲道去听的时候，他可能是要听几年才听到全部分，结果呢他的发展就偏了，偏了一部分了，就不是很整全了。所以只是靠听到是不够的，一方面就好像弟兄所说的单线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好像姐妹说没有针对这班刚信主人很快给他一个全盘的基本的了解。另外一些教会比较好一点，就为这些刚信主人开一个可能说敬礼班啊，这方面呢、就请一个好像是牧师或是长老啊，或是一个比较恩赐的弟兄在那边跟他们讲啊。就是一个用讲述的方法跟他们谈一个基本信仰的要点。那用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缺点呢？用主日学的方法，用讲座的方法，有什么好处跟缺点呢？那一方面可以对谈哈，是有上限的，一方面还有呢，而且可以针对他们的需要啊，就需要是因为特定的那个他的受众是特定的刚信主的人，就是对症下药了，特别为他们很清楚的走一遍啊。但是很多时候呢，主日学的一个缺点是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问几个问题啊，但是心里面这么怎么想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是很晓得。所以很多时候你讲的东西不一定它是最需要的部分。不需要的部分。 所以很多时候我去带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很注重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法去带门徒训练。刚才所说的跟进的信徒的有三种方法，一个是用崇拜的，崇拜的困难是单线的。一方面是用主日学方法，用讲座的方法来讲，但它缺点是说可能是没有很多听到受众的心里的话，结果没有可以对他的心里的话讲所以我是很多时候去带门徒训练，很注重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是两个重点。哪两个重点呢？第一，一定要互动，有一对一也好一对几个也好，小组的话，就像是不是你讲，而且你讲的时候问他们的意见，从他们的意见上面，他们感觉里面，你就可以更深入的按照他们的需要多讲，是第一点第二，讲见证，就是说将你自己以前在这课的课堂里面，你的一些主要的教导，你自己怎么活过来的，你是有什么经验，不一定是成功的，失败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谈的时候，他就发觉到你所说的不但是个教条，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我感觉这个很棒的。其实说清楚这个门徒训练的课里面很快玩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不可能很多细节都会记得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当你他讲见证，很多时候你这种感情就是每一课里面有一些点到他们触动他心的时候，那个印象很深。你主要目标门徒训练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基础，打一个根基而已，不是讲到很多细节，乃是给他一个很好的根基，有触动，有生命的开始，就是你的目标所以我再说一遍两个重点，一个是要互动，一个是要讲见证最好是你个人的见证，或是说你旁边的人见证，甚至一些其他的见证都可以，但是讲自己更好一点那就可以跟他们，那谈他们现在需要什么呀？他们回来的时候就为他祷告我感觉其实材料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数据里面呢，很多都是有不同的门徒训练材料，都是不错的，都不错的。最重要是你带的时候很重要，就是需要带的时候呢，你插在你自己的生命进去，是真的带，是你带他，不是那个材料带他，材料只是附属而已。他希望这个信仰在你生命是怎么活的，这个生命怎么活的话，就影响到这个生命这个是很重要。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比喻我是做老师的你知道我做老师的时候，我有教不同的，我在大学里面做老师我大学里面有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些是本科生，有些是研究生，有些是博士班学生，甚至我有时候叫老总的。什么是老总General Manager 就是一些总经理的，公司总经理那我教的时候呢，不同层次用不同方法的本科生的时候我讲座比较多，讲多的比较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要求研究生来上课以前呢，他应该在实习生活里面工作可能要是有两年半的经验才可以来上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讲的差不多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用案例了，案例分享了。案例分享的我就请这个同学讲讲，因为他有工作经验嘛，他从案例的体验的话，他就会跟我们分享。那提完以后，另外同学我就要求他们分享他们有一些互动了。这样的话，他的学习不但是从我身上学不是我身上学，他们互相也可以交流就是研究生了。我叫老总的话，就更要小心一点我知道有一个大学他花了很多钱，请些名教授去教他们是老总你知道老总很神奇的他钱愿意花，但是呢要求很高所以有一次，一个老师是有名的教授，去教书的时候，结果教了两堂以后呢，给一个老总站起来说：“老师，你不要教了，你坐下来，让我来教，因为你教的没有用的，就是在那边倒推倒推一些，根本跟我们实用实际没有用的 就坐下来，好丢脸啊！那个老师其实是名学者来的。那他要我去教的时候，我就聪明一点哦。那我怎么教呢？教那老总哦，我先讲了一些架构，讲到那个题目里面的架构。讲完以后，我说：“哎，李老总，你怎么看？”那李老总因为他是有实践的经验嘛，他就用那个框架里面，就他以前的经验呢，就是过了一番，整理一番。他在讲的过程里面，这是一个整理的作用呢。整理作用的话，其实他自己在受用，就他一些理一下他的经验。他讲完那个孙老总听了以后，他说：“哎，李老总，你的经验不错，但是我有另外一片经验。”那孙老总又讲了，又讲一套了。他们互相讲的时候，几个在讲的时候，我就退下来，我就不讲了。我不讲的时候，当他们讲，讲的差不多以后，我就说啊，林老总你讲的很好，就是我这个大块的方块里面，我模块的这一部分，啊，算到就是这一部分，然后呢，串起来就是好了。我教完课以后，他们说郭老师你教的非常好。说真的，我没有很多教哦，钱是弄得不错，拿了不少。我就问大家，弟兄姐妹，这个技巧在哪里？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